官场现形记，第五十四回，慎邦交纡尊礼拜堂，众民权极易保商局。却说江南官场上，自从这位贤治君一番提倡，于是大家都明白他的宗旨所在，是见了洋人，无论这洋人如何强硬，他总以柔媚手段去迎合他，抱定了信不我开四个字的主意，敷衍一日算一日，搪塞一招算一招。制台如此，道府不得不然，道府如此，州县越发可想而知了。几个月前头，不知哪里死掉一个外国有名的教士，这教士在中国岁数也不少了，一年到头劝人为善，却着实做些好事，偶尔地方上出了什么民教不和的案件，只要这位教士到场，任你事情如何棘手，亦无不迎刃而解的，所以各省的大吏亦都感激他。后来奏闻朝廷，不但屡次传旨嘉奖，而且还赏过他顶戴匾额。由外洋进来传教的，总算数一数二的了。谁知皇天不佑好人，他年纪并不大，忽然得了一病，就此呜呼哀哉。他们在教的人开什么追悼会、纪念会，自有一番典礼，不用细表。单说这位制台大人，从前因办交涉也受过他的好处，此时听见他的凶信，立刻先打了一个电报，足足有好几百字，去慰宴他的夫人儿子，又特地派了自己的二少爷同着本省洋务局老总胡道台带了调礼，坐了轮船前去吊唁。一直等到送过教士的夫人儿子回国方才回来。自有此一番举动，大众愈加晓得，不但同在世的洋人往来酬应必不可少，就是吊死送葬一切礼信也不能免的，因此便有些州县望风成旨，借着应酬外国人以为巴结制台地步。目下单说江宁府首府该管的一个六合县，这六合县在府北115里，离着省城较近，自然信息灵通。此时做这六合县知县的乃是湖南人士，姓梅，名杨仁，号子庚，行二。这人小的时候诸事蛮蛮憨憨，不求甚解，偶然人家同他说句话，人家说东他一定缠西，人家说南他一定缠北，因此大家奉他一个表号，叫他做梅二缠家。幸喜他凡事虽然缠家，只有读书做八股却还来得，居然20岁上挣得一名秀才，到27岁上又挣得一名举人。有人说他前一刻就该得意的了，只因为一首八韵诗是平平平仄仄平起的，后四韵忘记了，却又闹个仄仄平平仄，便成功仄起的了。因此房官看到那里劝不下去，就打了下来，批语上拿他3篇文章赞他天花乱坠，只可惜诗上倒了韵不能成见，着实替他惋惜。等到出榜之后，梅洋人领出落卷来一看，见是如此，不禁义愤填膺，不怪自己错了运，反骂主司去取不公，叹自己文章赠命。当时有他一个同窗听了他的话，便驳他道，子庚，你的文章并没有见到主司跟前，也不是你文章做得不好，是你诗上弄错了运，出了岔子，是怪不得别人的。梅洋人至此方才明白过来，晓得自己粗心所致，只是他命中注定有个举人，到了下一刻便是他发达的那年。 自古道福至心灵，三场完毕没有出岔子，等到出榜居然高高的中了。梅阳人的父亲单名一个魏字，是个候选通判，此时正跟了一位出使英国大臣凤大人做随员在上海，没有等到听见儿子的喜信，十天前头就跟了钦差坐了公司船起身。他父亲的为人生性爱小，喜欢占便宜，离了上海还没有三天，这日正值风平浪静，他一人饭后无事便踱出来到处闲逛。后来走到一间房舱门里，奇巧这舱里的外国客人因是到隔壁舱里同别的客人谈天，忘记把自己舱门带上。这梅卫看了看舱内无人，又见那张外国床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皮包，他晓得外国人每逢出门，凡是要紧的东西以及银钱等类都是放在这皮包里头的，他便动了垂涎之念，也不管自己是何职分并是何身价，且忘记自己这趟跟着钦差出洋还是替国家增光来的，还是替国家丢脸来的，此时都不再念，一心一意只想偷他一票，以为我此时身在外洋，就是破了案也没有人认得是我的。主意打定，便蹑手蹑脚掩入房中，把个皮包提了就走，一提到自家那间舱内，急忙将门掩上，想把皮包打开来看，谁知又是锁着的。后来好容易拿小刀子把皮包划破了，把里面的东西一起抖出，谁知这皮包内只有一卷字纸、几本破书、两个金四开，此外一无所有。这金四开就是一英镑的货币。他看了虽然失望，因想两个金四开也值得好几文钱，总算意外之财，这趟买卖未曾白做，便也甚是开心。后来那个失落皮包的客人当时虽然也着实寻找，后来找不着，又因所失甚微，虽亦没有追究，所以未曾破案。船上因为他是中国钦差的随员，每逢吃饭都叫他跟着钦差一块儿吃大菜，用的家伙什么刀叉等类，有些都是金子打的，黄灯灯的，着实可爱，而且也很值钱。他看了这个又舍不得了，每逢吃饭总要偷人家一两件小家伙，而且非但他一个，连他的同事一位候选知府也同他一个脾气。当时船上因为差的东西多了，查来查去方才查出是中国钦差随员老爷们干的事儿。那船上的洋人便气急了，不准他们再到大餐间里去吃饭。钦差也晓得了，面子上很难为情，私底下叫了他二人过来，着实深斥他二人一顿。梅洋人的父亲还不服，说道，
咱们中国的钱被他们外洋弄去的也不少了，趁此拿他点东西也乐得的。
钦差听了格外生气，到了伦敦就想资送他回国的，因为接到电报晓得他的儿子中举，因此才割了下来，后来还闹出许多笑话，下文再表。目下单说这梅洋人中举之后，接到他父亲从英国寄回来的家信，自然有一番欢喜说话，接着又勉励他，无非叫他潜心举业，预备明年会试。幕后说到自己还要自己信口胡吹，说他自到外洋办理交涉，同洋人如何接洽，洋人如何相信他，钦差如何倚重他，好在没有对证，骗骗自己的儿子罢了。信上还说，我的底子不过通判，将来保举虽然可靠，然而一保同知，再保知府，三保道员，其中甚费周章，而且耽误时日，意思想叫儿子把家里的几亩薄田还有几处市房一起盘给人家，拿出钱来，等儿子明年上京会试的时候替他上队捐一个分省补用知府，如此一保变成道员似乎来得快一些。梅洋人得信之后遵照办理，等到事情办妥，已经过了新年，急急起身跟了大帮举子上京会试，头二场幸喜没出岔子， 到了第三场，他每册只限定300字，不知怎么一个不留心，多拽了一张，闹了一个页白。他急了，便胡凑乱凑，把这条册多凑了一页。虽然没有被贴，然而每篇都是300字，这篇闹了个大肚皮，文理又不甚贯穿，自然就吃了这大肚皮亏了。等到出榜，名落孙山，心上好不懊恼，一面急忙忙想替老人家把官捐好，便急出京。奇巧这年山西闹荒，开办集镇，忽有人同他说起，目下只要若干银子捐一个大八成知县，马上就得了缺。他听说不觉心上一动，说
老人家的保举总在3年之后，等到开保的前头再给他报捐也不为迟，何如我此刻先拿这钱自己捐个大八成知县，倘或选得一个好缺，这2年之内先赚上几万银子也未可知。
主意打定，便把老子的事情搁起，先办自己的事儿。果然天从人愿，不到半年便选到江南做实缺知县去了。总算他官运亨通，一选就选到江南6河县知县。到省的时候还是前任治台手里，前任治台是个老古板，见面之后问了几句话，梅阳人都是老老实实回答的。前任治台喜欢他，说他是书生本色，因此并不留难，马上就叫翻台挂牌，敕赴新任。到任之后一切公事上称顺手，过了半年无甚差错。治台既是古板，有些性情，同洋人交涉的事件自不免就要据理直争，不肯随便了事，因此洋人在他手中不甚得意。上县既如此，做下属的也想以气节自现，都要批驳洋人一两件事情，以为表见之地。这梅阳人的为人虽然没有什么大阅历，然而上司的旨意却也不敢不留心，既留了心还有什么不照着办的。6河县在内地，同洋人本来没有什么交涉，一天有个教民欠了人家的钱不还，被他抓住了理，打了这教民一顿。这教民本来是个不安分的，所以教士并不来保护他，梅阳人因此洋洋自得，便上了一个禀帖以显他的能耐。奇巧前任治台奉旨来京，未曾来得及批他这个禀帖已经交泄，后任就是现在这位内外的新治台了。在接管卷内看见这个禀帖，心上老大不高兴，便说朝廷敦崇慕义，视教民如赤子，不但3令5申，叫地方官极力保护，该令岂无闻之？乃胆敢虐待教民，又复弃词独柄，以为见好地步，实属糊涂谬妄。除言行深斥外，并记大过3次，以为妄起外信者戒。不伦不类骂了下来。梅阳人接招一看，赛如一盆冷水从头顶上直浇下来，心想
前任治县是如此，后任治县又是如此，真正叫我们做树员的为难死了。但为今之计，当王者贵，少不得跟着改变从前的宗旨，或者还可立脚。
凡是初次出来做官的人，没有经过风浪，见了上司下来的札子，上面写着什么违干、未变、定于严参等字样，一定要吓得慌作一团，意思之间赛如上司已经要拿他参处的一般。后来请教到老夫子，老夫子辟解给他听，说这是照例的话剧，照例的公式总是如此写的。头一次他听了还当是老夫子宽慰他的话，等到2次3次弄惯了，也就胆子放大，不以为奇了。又凡是做官的人，如在运气头上一帆风顺的时候，就是出点小岔子，说无事也就无事。倘若正在高兴头上，有人打他一下闷棍，无论大小事件 他吃了这个瘪子，心思登时不灵，手足也就登时无措了。木下单表着梅阳人，到任已经半年，各种世面都算见过，在家治县垂青，公事顺手。虽然他的为人平时有点蛮憨，因在运气头上，倒也并不觉得。只可惜忽然换了上司，变了局面，结结实实一个钉子碰了下来，正是上文所说的，正在高兴头上，被人打了一下闷棍，当时弄得两眼漆黑，走投无路。一回又想做好官，索性同上司去碰上一碰，就是革职也博个强项声明。一回又想自己巴结到这个官也很不容易，而且缺分又好，倘或同上头闹翻了，莫说参官，就是撤任在省里闲空起来，这是何犯着呢？况且这捐官的钱原是预备替老人家过班的，如今还没有补上这个空子，已经把功名丢掉，怎么对得住老人家呢？有此几个讲究，少不得就要委屈下来，改换自己的宗旨。照此看来，人家虽称他为禅家先生，其实他并不禅家，但是他自从受了这个瘪子，少不得气焰登时矮了半截，不但精神萎顿，举止张狂，就是说话也渐渐的语无伦次了。六合离省城最近，志台一举一动都有耳报神前来报给他的。他见志台是如此举动，越发懊悔他自己的从前所为，只因矫枉过正，就不免闹出笑话来了。南京城里回子顶多，因此这六合的地方也就不少。有天一个回子被一个人扭到衙门里喊冤，喊冤的人叫卢大，回子叫马二。卢大控告马二，说被马二一拳头打掉他一个门牙，淌了若干的血。同马二评理，马二不服，抡起拳头接连又是三拳，现在腰里膀上都受了重伤，所以扭来求大老爷伸冤。其实正值梅大老爷澡堂未散，一听是斗殴小事，便吩咐把两灶带到案前跪下。梅大老爷先把名字问个明白，然后又追问为什么彼此打架。卢大尚未开口，马二先抢着说，才说得一句回大老爷的话。梅大老爷晓得他是被告行凶打人的人，心上先有三分不愿意，他便把眼睛一棱，拿惊堂木一拍，骂了声：
王八蛋，老爷还没有问到你，用你插嘴。
两边差役一见老爷动气，便一齐吆喝：不准多嘴。老爷至此方才细问卢大端地。卢大道：
小子在南街上王公馆里管厨，王公馆的主人喜欢吃烧鸭子，这马二店里油鸡、烧鸭子、咸水鸭子都有，小子整天上街买菜，总到他店里买半只烧鸭子。这天买了菜回来，又到他店里，小子就拿菜篮子往他柜台一摆，他就同小子翻起来了。小子同他讲理，说我同你也算老主顾了，就是借你的柜台摆摆篮子也不打紧，用不着这个样子。
梅大老爷说：
是啊，他怎么样呢？
卢大道：
他把眼睛一竖，说道，别的事情咱同你讲朋友，这个可来不得。
梅大老爷道：
你怎么说呢？
卢大道：
我说我的篮子摆嘛已经摆了，收不回去的了，你带怎么我的？青天大老爷，这马二听到这里也不同小子在说什么，便伸过来一拳头，小的一个不防备，早把小的的门牙打下来了，现在还在这里淌血嘞。小的赶着问他为什么打人，他举手又是三拳，这可把小的打坏了。
梅大老爷一听这话，便把惊堂木一拍，脸上露着一团怒气，指着马二骂道：
好个混账王八蛋，他借你柜台摆摆篮子，什么大不了的事？你胆敢行凶打人，这还了得？
说着就伸手到签筒里去抓签，想打马二的板子。那马二急了，便在地下碰头，说道：
我的老爷，你听明白了再动气，小的是在叫啊。
梅阳人上次原是因为打了教民，碰了纸台钉子，这番一听再叫二字，不觉心上比拍一跳，忙从铅桶里先把那只手收了回来，心上独自想到，
好险呀，几乎闹出点事情来。
一面拿袖子擦头上的汗，一面又吩咐马二快说。说话时，那梅大老爷的脸色已经平和了许多，就是问话的声音也不像先前之疾言厉色了。当下只听得马二回道，
大老爷明鉴，小的从老祖宗下来一直在叫。
梅阳人道，
原来你是世代在叫，你们教里的规矩我晓得的，快起来快起来，不要你跪着说话。
于是马二站立在公案西边，原告卢大倒反跪在下面。只听马二又回，
小的跪台借给他摆摆篮子原不打紧，大老爷可晓得他篮子里是些什么。
梅阳人道，
是些什么。
马二道，
请大老爷问卢大。
卢大接口道，
篮子里有什么？有他妈妈的肉。
梅阳人把惊堂木一拍道，
公堂之上有你信口骂人，看来就不是个安分东西，给我打嘴。
左右一声吆喝，登时几个人上来，犹如鹰抓燕雀一般，揪住卢大打了十个嘴巴。老爷又问马二，马二道，
小的是清真教门，猪肉这件东西原是忌的，卢大篮子里又是猪头又是猪蹄子，不干不净就往小的柜台上一摆，小的先同他好说，叫他不要摆，不料他倒恼了，开口就骂小的，说什么猪爹爹驴祖宗，可把小的气急了，顺手推了他一把是有的，小的并没有敢拿拳头打他，这都是他魂告，求大老爷明鉴。
原来梅阳人一时糊涂，只认作中国人吃了叫便称再叫，并不曾想到回子也称再叫，虽是马二供了出来，他还是执迷不悟，连说，
你们教里规矩自然是吃了叫就得念经，念了经就得吃素，什么荤腥原不准进门的，这件事儿是卢大不是，以我老爷的意思，卢大就先该打。
卢大一听老爷要打他，连忙分辨道，
他的叫并不是人家吃的那个叫，用不着吃素，他自己还宰鸡鸭嘞。
梅阳人道，
无论他哪一叫都是一样，本县皆有保护之意，断不容你们这些刁民欺负他的。
说着又喝令，
拖下去打。
卢大急了，拼命的磕头说，求老爷的恩典。梅阳人道，
你这东西可恶，不能如此便宜你，你是愿打呢还是愿罚？
卢大又磕头道，大老爷的恩典，小的一个当厨子的哪里有许多罚呢。梅阳人道，
不罚不成功，现在顾念你出策，我老爷格外加恩典给你，你拿出30块钱给马二重修柜台，就此完案，如果不罚，打80大板，加在马二店门口3个月。你自己想，还是走哪一条路好？
卢大又磕头道，
30块实在罚不起。
后手求来求去，捡到12块洋钱。当天还没有，梅阳人便吩咐拿他交保出外错资，限3天交案。随嘱咐马二，到第3天当堂来领。马二打了人，倒反打赢了官司，好不兴头。可怜卢大挨了马二一顿打，老爷非但不给他伸冤，还要罚他出钱，真正晦气。闲话休表，且说转眼之间3天限期一到，卢大怕打，早已连借带当凑了12块洋钱送到衙门里来。此时老爷正坐在堂上理事，卢大把洋钱交了上去，老爷吩咐他一旁静候，等到马二到案据领，准予销案。卢大无可如何，只得静心屏气等在外面。谁知一等等到散堂，那马二还没有来。 老爷没有功夫等他，早已退堂，卢大却不敢就走。后来好容易等到上了灯，马二才来。老爷叫原差出来，问他为什么到此时才来。他说他的老师傅死了，前去帮忙，所以到这会儿才来的。原差剧情禀赋，老爷便问，
可是他教里的老师傅？
原差道，正是。梅阳人心上盘算道，
上回我打了那个吃教的，他们教帮中一定是恨我了，如今我何不借着这件事情同他们联络联络，不但可以解释前嫌，而且叫上头制台瞧着心上也欢喜。况且近来不多几时，哪一省死掉一个教师，制台还派了自己的二少爷前去吊孝，我的官儿比不上他，总得自去走一趟，叫人家看了也正中些。
想定主意，仍叫原差出来问马二，问他们的老师傅在哪里死的。马二照说一遍。梅阳人又叫原差出来留住马二，说老爷要去上祭，叫你领路，一块儿同去。马二自然遵命。梅阳人便吩咐大厨房里立刻备一桌祭席，叫人挑着，自己亦就顶冠束带出来上轿。马二在前领路，一领领到清真寺门口歇下轿子。老爷出轿，其实已是深夜，已看不出上面写的是几个什么字儿。梅阳人还疑心他们是个礼拜堂，连忙躲到里面，忙着叫跟来的人摆设祭筵。那马二却早已去找老师傅的家小以及他们那班在轿的，霎时男男女女亦就聚了七八十个人，有些都是听说大老爷来上祭，赶着来瞧热闹的。但是聚了一屋子人，没大老爷举目四看，并不见一个外国人，心想
教室的家小总应该是洋婆，怎么如今来的全是些中国人呢？
正在心上疑疑惑惑，不提防那桌祭筵才摆得一半，已被那些回子打了一个空，顿时人声鼎沸起来。还有人提起一个猪头摔到梅大老爷这边来，一起嚷着说，不要放掉了那狗官，他不是来上祭，竟是拿我们开心来的。原来此番梅阳人来的孟浪，只听了再叫二字，便拿定他是外洋传教的教士，并不晓得是回子，倒反被了猪头三圣来上计，岂知越发触动众回子之怒，闹了个废反迎天。梅阳人幸亏马二保护着，从人丛里逃出来，走了几步，跟班的差役们方才慢慢的跟了上来。梅阳人的轿子已是被众回子拆散的了，只得步行回衙，一头问马二，
你们这里传教的总不止你老师傅一位，别的外国人以及你老师傅的家小都到哪里去了？
马二到此方对他讲，
我们虽然在教，并没有什么外国人，大老爷不要弄错了。
梅阳人又问左右跟班的，才回称这里是回子的清真寺，并不是什么外国人的礼拜堂。梅阳人怪他，
为什么不早说？
跟班的回道，小的至今没有明白老爷到哪里去，只知道老爷叫马二领路，所以一齐就跟到这里来的。梅阳人又问马二，
你们老师傅可是那个住在堂里的神父哦？
马二道，我们只叫老师傅，不晓得什么神父不神父。梅阳人至此方才明白过来，自己没有问清，拿着回子当了外国传教的了，但是脸上又落不下去，回衙之后立刻坐堂，把刚才传话的原差叫上来骂了一顿，又打了二百屁股，总算替大老爷光了光脸，才把这事过去。自此以后，梅阳人有十几天没有出门，生怕路上碰见了回子再来打他。其实众回子当时虽然闹了个废反迎天，当中究竟也有几个懂事的，说他无论如何不好，究竟是地方官，倘一翻脸，你们总敌他不过。 因此到了第二天，大众依旧偃旗息鼓，没有闹到衙门里去。梅阳人听听外面没有什么动静，方才一块石头落地。又过了些时，上头有文书下来，叫地方官提倡商务。六合是个小地方，又是内地，没有什么大生意的。梅阳人却因上回责打了教民，碰了制台钉子，一直总想做两件养成现役的事儿，以为取悦之地。无奈越想讨好越不讨好，以致误认教民，又被回子糟蹋了一顿，心上好不烦恼。如今得了这个题目，便想借题做一篇新鲜文章。上头的公事是叫地方官时时接见商人，与商人开诚布公，联络一气。地方有事，商为辅助；商民有事，官为保护。总令商情得以上通，永免隔阂之弊。札子上的话是如此立意，原非不善。梅阳人因想借此做番事业，便把札文反复细看，看了十来遍，忽然豁然贯通，竟悟出一个道理来。当时拿了札子，一直奔到老夫子书房里，对老夫子说道：
据兄弟看来，上头的意思还是重在地方有事，商为辅助的一句话上。辅助什么？不过是要他们捐钱而已。本来现在地方上很有些上头交办的公事，什么学堂等等，一齐都要地方官筹款，如果办不起来还有处分。兄弟正在这里发愁，如今可巧有这件札子，我们以后的事倒有了些把握了。
老夫子接过札子，大约看过一遍，歪着头想了一回，不禁一跳就起道：
杨翁，你真可谓读书得见啦！你说的一点不错，上头正是这个意思。
但是话虽如此说，我们办事需有个秩序。上头既叫我们保护商人，我们如今先不说捐钱的话，先借一个地方，或是公所，或是总会，以为接待商人之所。等他们一起来了，彼此也联络了，然后再向他们开口。人有见面之情，你开出口去，他们总得答应你的。老夫子说一句，梅阳人应一句。等到老夫子说完了，他又一连说了两句：
招招，我兄弟就照你老夫子的话去办。前天兄弟看见制台辕门钞上写着，省城里已经设了一个保商局，派了黄观察做总办，大约亦就是办理此事。我们姑且托他到省里打听打听章程是个什么样子，我们也照办一个，可好不好？
老夫子道：
好好好，就是如此。
幸喜这梅阳人是个造性子，有了一件事从不肯留过夜的。当天就在本城城隍庙里借了三间房子，做了一个接待商人之所。门口挂起一面招牌，上写奉献设立保商局，另外两扇虎头牌是商局种地闲人免入八个大字。一面又仿照札子上的意思，请老夫子拟了告示，小玉一切坐鼓行商，叫他们都到这里来聚会。又禀明上头委了本县典史王朝恩王太爷做了驻局的委员。现代老爷公事忙，不能常常过来问信，商人有什么事都找王太爷说话，这是后话不提。且说当时忙了几天，就检定日子开局。恐怕开局的那天商人来得不甚踊跃，一面由梅阳人先发帖子请客，凡是城乡内外大大小小的身金一概请到，又叫典史王太爷坐着轿子到各铺户一家家去拜，劝他们到这天来入会。谁知到了这天，做买卖的来的仍然不多，大家不晓得大老爷安的什么心，所以有些人不敢来。 只有一向同地方官有来往的几家深金，还有两个同账房里有首尾的一家钱庄、一家南货店的老板来了，合凑起来不到两桌人。梅阳人甚为扫兴，客人到齐勉强入座，一席是梅阳人自作主人，一桌是典史王太爷代作主人。坐定之后，大家喝了几杯酒，坐首座的一位绅士是北门外头大夫第知府衔候选同知蒋大化，先开口道：老公主，你这件事儿办得甚好啊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志弟真拜服你。原来梅阳人头天晚上先在老夫子跟前掏了许多教，这回听了蒋大化的话，便摇头鼓舌地说道：
这件事呢，虽不是兄弟一个人主意，然而兄弟一早存了这个心，所以发个狠，特地趁在兄弟任上把这件事办成了。一来上头有个交代，二来兄弟以后掏教之处甚多，到了这个地方诸位既不需拘什么刑纪，就是兄弟有什么为难之事也可以当面商量，否则你们诸公请想，这么一个六合县周围百把里路的地方，又要办这个又要兴那个，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，叫兄弟怎么来得及呢？
梅阳人这番说话总不脱他将来借此筹款的宗旨。此时在席第五座是改世策论新科发达的一位孝廉公，身上也捐了个内阁中书，姓冯，号宜斋。据他自说，旧学不见得怎样，新学他却极有功夫的，所以改世策论马上就中。只可惜会试的卷子上有目的两个字，在他自己以为用的是新名词儿，房官看了还好，却不料到了大总裁吏部尚书塔公手里，看到这里拿起笔墨竖了一个小小杠子，另外粘了一张纸条，注了十个字道：以的字入卷内未免太俗，因此就没有中得进士。等到报罢之后，冯一斋领出落卷来一看，见是如此，气得了不得，大骂主司一场，急急收拾回家。乞巧上头派了委员下来劝捐，他就凑了千把银子捐了个内阁中书，借此可以出入宫门，干预干预地方上的公事。这日请客有他在座，他听了梅阳人一番说话，心上老大不以为然，便想借此吐吐自己胸中的学问。于是不等别人开口，他先抢着说道：老公主，此言勿意，志弟很读过几本翻译的外国书，故而略晓得些外国政治。照着今日此举，即应该仿照外国下议院的章程，无论大小事务，或是或否，总得议决于合议商民，其权在下而不在上。如为有了这个地方，专为老公族聚敛章本，无论为公为私，总不脱专制政体，志弟不取也。说着又连连摇头不止，梅阳人却也奈何他不得，彼此愣了一回。第二座一位进士底子的主事公，姓劳名祖义的，开言说道：志弟有个外孙新晋从东洋游学回来，他的议论竟与宜斋相像，我们这一辈子的人都是老朽无能啦，英雄出少年，倒是宜翁同我们这外孙将来很可以做一番事业。冯中书见他倚老卖老，竟把自己当作后辈看待，心上很不高兴，想了一想说道：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事业可以做得，除掉腹地里几省外国人鞭长莫及，其余的虽然没有摆在面子上瓜分，暗地里都各有了主子了，否则我们江南总还有几十年的等头，如今来了这么一位治军，只怕该五十年的不到五年就要被他双手断送。老主政道：那已不见得就送得如此容易，
就是真个宋调，无论这江南地方属哪一国，哪一国的人做了皇帝，他百姓总要有的。咱们只要安分守己，做咱们的百姓，还怕他们不要咱们吗？你又愁他什么呢？
梅阳人道：“老先生的话实在是通论，兄弟佩服得很。莫说你们做百姓的用不着愁，就是我们做官的也无需虑得。将来外国人果然得了我们的地方，他百姓固然要，难道官就不要吗？没有官，谁帮他治百姓呢？所以兄弟也绝计不愁这个。他们要瓜分，就让他们瓜分，与兄弟毫不相干。老老先生以为如何？”
老主正道：“是极，是极。”
两个是极，只把个梅阳人赞得十分得意。冯中书却早气的把面孔都发了青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